而指着我讲的？我说不是，因为当我讲到的时候呢，我都会用双手来做一些的强调，当我要强调的一些事情呢，我会用我的手。那今天要告诉大家呢，我看了就不能够用手了，尤其是我的左手。所以若你来找我说，牧师，你用左手指着我的话，那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错的哈，因为我不能够抬起我的左手，我的这左臂呢，骨裂，不能够抬起来。当然，这个是讲一次的很有趣的一个经验。而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呢是犯罪啊，那对一些听众来讲呢，哇，会有点敏感。若你手指指着他的方向，可能他以为牧师在讲他。当然不是，在台上的时候呢，我们所讲的是大众化，就是像每个人所讲的。而其实讲的时候呢，也把我们讲员包括在里面。好，刚才瑞明弟兄与我们读了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十节。那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两个字呢一直在重复，那重复的字两个字呢就是犯罪啊。所以很明显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犯罪，而犯罪这两个字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那到底什么是罪？罪的定义又是什么呢？其实圣经里头呢给我们看到这个罪的定义，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那罪最简单的解释呢，就是一切的不义就是罪。第二，雅各告诉我们，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那你知道该行善的，但你不去行，这也是我们的罪。那第三点，约翰在说，他说凡犯罪的都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那这一节经文呢，就把我们每一个人列入在罪里头，因为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违背神的律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有罪，因此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今早呢，要与大家讲的主题就是犯罪。今天人对犯罪的事情呢，这个态度都不一样，但我们看到一般上包括信徒呢，对罪的态度是很轻浮的，我们不把罪看得很严重，但我们本应该看罪为严重。最基本的原因过后我也会再强调，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你说为什么罪死？答案就是为所有的罪，他为我们的罪死。所以我们不应该轻看罪，那我们对罪的态度应该正确。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人呢把罪合理化了，就是用一些的字眼来掩盖这个罪恶。当我们讲到同性恋的时候呢，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代替生活的方式啊，什么是代世？ 这个是我的翻译，当然有其他的解释哈。在英文呢，我们常说人把这个同性恋呢说为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就是你有选择，你选择这个 alternative lifestyle， 所以不把罪看为罪，而是生活上你的选择。注意，你的选择就是人他认为他自由选择，就是这个自由选择很多时候呢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那奸淫呢，奸淫没有什么，只是同居嘛，同居，所以把奸淫当着同居。所以当你看到人家讲到他犯奸淫呢，他不会说我犯了奸淫，他会说哎呀我跟那个人同居了，同居了。那第三，堕胎。堕胎大家都知道，就是把你胎里头的这个胎儿把它打掉，你不要它，但记得这个胎儿是生命，那你不要这个胎儿，你把它打掉，记得那一个是生命，你选择打掉那个生命，就好像你选择那把另一个人的生命呢这拿掉，或更严重的说把他杀了。所以我们做信徒的呢要明白这个堕胎呢是个罪，很严重的一个罪，因为你把一个生命把它这样无辜的就拿掉，这就是谋杀了。但今天呢在好些国家他们在强迫这个国法要修改，因为一个国家不允许堕胎嘛，因此呢他们以这个护照，什么护照呢，妇女权，当然今天我们很少在电视机看到这个妇女权的事情，对吗？若你记得在80年代90年代、很多这个发展的国家他们有示威，什么示威呢，就是妇女权，他们要有妇女同等的权利，那不只是讲到工作上要同等，对吧，学业上要同等，他们这里提倡的同等包括他们应该有自由的选择，我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这个是我的身体，所以不叫堕胎。那色情瘾呢，他们说这个是艺术，把它当成艺术没有问题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把罪合理化了，恐怕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轻视罪的严重性。那你说哎呀我讲了一个白色谎言，白色谎言 white lie， 对吗？那我们更好的用词就是哎呀一个善意的谎言，对吗？善意的欺骗有什么罪啊？那你看若我讲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救了你的命，那你的命得救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但我们忘了谎言就是谎言，我们忘记了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那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那赌呢，小赌，我只是去买马票2块钱5块钱，也有人告诉我10块钱而已，一周10块钱，所以小赌哎呀没有问题啦。所以我们对罪的态度太过轻浮了，你知道吗？我们看到没有什么大不了嘛，2块钱一张彩票2块钱，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张彩票2块钱，可能不是吧，2块钱。那不知呢， 啊，我不要知道太多，无知就没有罪啦，不知不无罪嘛，啊，所以有些人呢选择什么都不要知道，啊，牧师不要告诉我，你我不知道就没有罪啦，你没有告诉我不可以赌啊，不可以买彩票啊，没有罪啊，啊，我们在这一方面就是对罪的态度太过轻视了，那犯法没有做到，没有罪啊，对啊，我犯法没有，哦，做到，我把车随便停放，对吗？哎，我回来的时候没有罚单，没有事情啊，没有罪啊，所以我们就心里哈，就心安理得了，对不对？没有事，没有，哇，没有啊。有时候我们还会想，哇，轻啊，啊，轻啊。那若有一张罚单在上面呢，啊？会要打了，哦，他说谁，啊，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我们看不到的就是我们在犯罪。记得犯法的事情就是犯罪，因为所有的不义就是罪。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啊，那讲了这些，我要讲正面的一点。讲讲正面一点呢，因为我也曾经听到有这样有人这样 来告诉我，他说牧师，他们每次我来教会，哦，牧师就一直讲罪，啊，他讲我犯了那个罪 那个罪，啊，首先我告诉他，我说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不是指着某一个人，你明白，啊，但若他讲的时候而你的心受到伤害了，你说是讲你的话，那你要问是不是我有做那一件事情，对吗？我有没有做那一件事情，啊，那有一次也有一个人告诉我，牧师讲的我没有犯过，我没有在这一方面犯罪，但是牧师一直强调罪，使到我整个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很沉闷，啊，闷，为什么沉闷呢？沉就是因为不能够成长，不能够在灵命上成长，因为一直听到罪。闷呢，因为每次来听到他就知道牧师要讲什么，我们讲到主要的是要能够造就教会，当圣经的那一篇经文这样的记载呢，我们要照着讲，所以今天很明显的是要讲到罪，对吗？那讲到罪不是要使大家带着一个罪感，那么一出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啊，有没有看过，天路历程 Pilgrim Progress？ 如果你有看过这一套，福音电影的话，或者有读到他，约翰本人 这一本书的话，你知道有一个人名为基督徒，对吗？这位基督徒呢背着一个重担，啊，那个重担就是他的罪，他一直讲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啊，我的罪，我的重担。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是这样，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该像他来到十字架前的时候呢，把那个罪的重担放下来。当这个重担放了下来呢，你已经解脱了，对啊，再没有接重担了，那你应该带着一个很喜乐的心。但记得不是喜乐之后就继续犯罪，带着一个很喜乐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到崇拜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很喜乐的心，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今天我能够看到你来敬拜神，我能够因为你出席敬拜而感恩，因为神保守了你，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啊， 那我们犯罪呢，我们就需要认我们的罪，对吗？那神就会赦免我们。啊，回到我们的经文，啊，你读的那一段经文呢，总共有六节。那这六节呢，其实可以把它很简单的分成两部分啊，前三节和后三节，他们是一个相似的对比，相似的对比哈。来，我们先看这个第四节和第八节的前部分，这两节哈，这两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罪的严重性啊。第四节告诉我，因为他是对神的反抗，然后你看第八节的前面，他说因为他是出于魔鬼。Okay， 所以当我们看到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严重的，因为一他是反抗神，那更糟的就是什么呢？因为罪是出于魔鬼，所以我们要对罪有正确的态度。那第二个相似的对比呢，是在第五节和第八节的后面那一段。第五节说，耶稣的显现呢，是要除掉人的罪。那第八节的后段说，耶稣基督的显现呢，是要除灭魔鬼的罪。现在我不读这一段经文，因为这就是我的四个分段，过后我们会读哈。那第三就是第六节和第九节它的相似的对比。第六节告诉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呢，他不犯罪啊。然后你看第九节呢，作者又引用了另一句话，他说真正的基督徒呢不能犯罪，很有趣，不犯罪不能犯罪，过后我会分享他的不同。好，真正的基督徒行公义，第七节。第十节呢告诉我们，真的基督徒呢他会行公义和爱。所以来到第十节的时候呢，他不但行公义，作者还加了一个字，他有爱心。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分段啊。那犯罪是以神为敌啊，记得这个是刚才在那一个箱那个个子里我们看到的那个相似的对比啊。第一个对比就是犯罪是以神为敌。你看第四节，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是罪的定义啊。那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罪。所以我们会看到你把它连接起来呢，违背律法就是违背神。那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选择以神为敌。你看记得当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要犯罪，这样的一件事情是罪，对吗？那你说不行啊，我一定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哈，我不能够顺服。当你决定犯罪的时候呢，你要晓得你那时候是决定以神为敌，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基督徒本应该是顺服神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却选择以神为敌。那圣经也告诉我们，第八节的前面一段说罪是从魔鬼而来的。第八节的前面的一句话让我读，犯罪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好，讲到违背神的律法呢，我们谈到这个开始的时候人类的犯罪，过后我们才来看魔鬼开始的犯罪。人类开始犯罪就在创造的时候人类犯罪， 我们记得神造亚当和夏娃，然后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在这个伊甸园里头呢，所有的果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不可以吃。那神也告诉他，当你们吃的日子呢，就必定死。这是神很清楚告诉亚当和夏娃，所以神很清楚告诉我们有关罪的事情，他说不要犯这罪。但很可惜，我们人呢，常常选择犯罪，而亚当和夏娃在起初呢也是这样。从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神所造的，一起读。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神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更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果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段话给我们看到这个亚当或者夏娃先，然后过后亚当，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不可以吃，但他们选择吃啊。那神告诉他们什么呢？就是你们不一定死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选择做还是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就是那一件，那我们心里说服自己的那一个答案啊。而这个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说了，但是我们心里说神说必定死，但又想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啊。而今天就是像一些人，那当他们开始用毒品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到很快就会上瘾？他们说一次不会的，一次不会的哈，一次不会。你知道很多人一次就上瘾了，第一次就上瘾了，就是这样厉害。所以你说你一直说服自己不会的啊，不会的。这里呢，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就是这样的态度。那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呢从起初就犯罪，这就要告诉我们啊，这个罪的严重性，因为是从魔鬼来的。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到十六节啊，因为时间的缘故啊，我只能够解释这段经文哈，因为读的话就太长。其实魔鬼在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位天使，圣经说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哇，你看到这两个名字哈，给这位天使多么好，对吗？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可见这是一位在天上啊，一位明亮的天使。但很可惜，这位天使呢，他天天在想，我是这样的猜测，他还没有犯罪之前啊，他在想， 我也是属灵的，像神是属灵的，但他忘记他是被造的，因为只有神才是自由拥有的，天使是被造的。但他在想，他想的是什么呢？我是属灵的人啊，我是属灵的，对吗？我是在天上啊，那我可以像神，我也可以做神啊，我也可以成为神，为什么我要顺从神呢？他这样想，直到一天呢，他与天上的天使，一群天使，他们就反抗神。那一天，立刻神就惩罚他们，把他们驱出这个天堂。这个明亮之星啊，这个一霎时呢，就变成恶魔。他是恶魔，不是他的样子是恶魔哈。我们很多时候以为魔鬼是恶魔，因为哇样子应该是很恶很可怕的。他是恶魔，因为他反抗神，因为他现在所要做的一切事情呢，都是要引人来反抗神。所以若这样子解释的话呢，就给我们明白为什么罪是那样的严重，就是最严重使到神要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好，其实还有一段的经文讲到魔鬼的堕落的坠落，是在以西结书第28:13-19。那你要的话可以把这段经文记录起来，然后呢你回家自己读。那你把以赛亚书14和以西结书28把它联合起来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那魔鬼原本他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天使，那坠落后呢，他又变成怎样的一个恶的天使。好，我们就来到这个我们的大纲的第二段。记得大纲是照着那个那两个相对的那个图画，记得吗？ OK，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点，也是我们的第二个大纲，就是犯罪不但是以神为敌。我要让大家看到这个犯罪呢是以基督为敌啊。现在我说神，那神呢，我指的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但是现在更直接的，我说犯罪呢是以基督耶稣他本身为敌。那我们看第五节和第八节啊。第五节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那基督来呢是要除掉人的罪，对吧？他来是要除掉我们世人的罪。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叫我们不再犯罪。我们继续的犯罪，那这告诉我们呢，我们就是以基督为敌。这也是很严重的，基督为我们死是要我们脱离罪，但是我们说哎呀，不用紧， 我可以继续犯罪。那我们不是轻看了耶稣他的牺牲呢？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伟大的吗？是重大的一件事情吗？还是我们看为世上也有人为人死？对呀，世上有人为人死啊。最近有一则新闻使我一方面觉得很欣慰，另一方面又觉得很感叹的一件事情。那 就是在一顺二道的那一条街，一顺二道，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住一顺，然后直接上到杨厝港，那再上去是什么地方？红帽桥六道，对吗？应该是红帽桥六道。那一条从一顺二道到红帽桥六道那一条街，我们叫做 Langdor Avenue。 在 Langdor Avenue 发生了一件意外啊，听说有一个女佣推着她在看顾的孩子啊，那我看是他们要过马路，交通灯，他们有权过马路，但是这辆车呢没有注意到是交通这个行人道的交通灯。当这位女佣看到车子向着他们迅速的这个来到的时候呢，她就把那个孩子的那个推车，推孩子的车啊，把它推掉，她个人呢就被撞倒了，而当场丧命。所以我说人为人死的有啊，我们看到 这位女佣就是这样，她为她的主人的孩子死，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很伟大，对吗？很伟大啊！但想一想，今天你说那位女佣是该死的，你说哇，你这个人的想法是怎样，你的态度是怎样。所以当我们继续犯罪的时候呢，你没有想到我们是向主说什么呢？你想一想，我选择继续犯罪不理，我们所想的在主的眼里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我们看第八节的后段，圣经在八节的后段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基督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但我们继续犯罪啊。那这表明什么呢？魔鬼在我们身上战胜了，对吗？他战胜了吗？本应该是除灭魔鬼的作为，但是他现在在我们身上有作为，因为我们继续犯罪。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来到分段大纲第三。第三告诉我们，这个犯罪呢是以基督徒的生命为敌，就是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我们以基督徒的生命为敌。第六节和第九节，第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然后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OK， 所以跟第六节是一样，对吗？不犯罪，有没有看到？好，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现在加了一个字，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这不犯罪不能犯罪呢被误解了，我说误解了哈，不是正确的这个解释，被人误解了。第一，有人说这里主是在强调无罪的完全啊，所以不能够犯罪，你一犯罪的话呢，你的救恩就没有了。明白我在这里强调了吗？的确，尤其在早期教会，有牧者解经家这样的认为啊，就是你若信了主之后，然后你犯罪，那你的救恩就没有了，没有要怎么办？哦，又要从头来相信主啊，才能够得救。所以信主的人不会犯罪，不可能犯罪，他是完全的，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 因为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仍然在罪里头，那我们还有那个罪的本性。所以事实告诉我们，我们虽信了耶稣，但是呢还是犯罪。我们知道不应该看的我们看，不应该听的我们更喜欢听啊。所以我们不可能是无罪的完全。第二，罗马天主教认为这是指的那个死罪 mortal sin 啊。那什么是 死罪呢？我这里提出两样。一，杀人是死罪，就是你杀了人没有救恩了， OK， 没有救恩了。第二，你背叛教王，就是你不顺服教王， opposing the Pope， 教王，教王住在哪里？罗马的梵蒂冈，啊 ，Vatican in Rome， 啊 ，OK， 这教王啊有很大的势力，最近这个教王就到很多国家去啊，若没有错的话，这一周他在缅甸，所以若你反抗这个教王呢，就犯了这个死罪啊。所以不能犯罪呢，指的就是若你真正的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呢，你不犯这些罪，死刑的罪，你不杀人，你不会背叛这个教王啊。但是我们又看是真的吗？我们有看到基督徒杀人吗？有啊。所以不能犯罪不可能指的是死罪啊。那也有人认为这个是旧的本性和新的本性的分别，讲的就是我们有个旧的本性和一个新的本性在我们里头，对吗？啊，旧人跟新人吗？我们常讲的。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的旧人在犯罪，因此呢把这两句话解释这样的人呢，他说我的新人呢没有犯罪啊，所以把犯罪的事情呢都怪在旧人，怪在旧人，其实旧人就是我，新人呢也是我，所以你不能够把它分开来。他们却说新人和旧人。第四，就是不能犯罪也不犯罪的意思呢，就是你不随便的犯罪啊。所以有些解经家也有些基督徒因为要简单的解释这一句话，对吗？他说就是你不随便犯罪啊，对对，你还是犯罪。不能犯罪不犯罪的意思就是你不选择去犯罪，但事实上很多时候犯罪在那一刹那的时间，我们应该是不犯罪的，但是我们却犯罪了，对吗？啊，当你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那你的口里出了什么原理？是故意还是不故意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哈，这是我们心里说出的话啊，所以不是故意还是不故意。那这两句话不犯罪和不能犯罪的意思是什么呢？首先，当约翰写他的书本的时候，他引用的是现在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那这样解释我们就明白，意思就是他不会持续犯罪。第二句话就是他不能持续犯罪，换句话说，犯罪不成为我们的习惯啊。所以一位基督徒不犯罪就是他不常常的犯罪，不能犯罪就是他罪不是他习惯做的。所以你想一想，若我习惯骂人诅咒人的话，那我要想 我是习惯犯罪啊，我不好解释，这就是我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喜欢骂人的。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不习惯犯罪。求主帮助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第九节。所以我们来到第四个分段，犯罪是以公义为敌。所以当我们选择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选择以公义为敌。记得罪的定义，一切的不义都是罪。所以犯罪是以公义为敌，第七节第十节。好，这两节经文呢，我就不会重复读了，因为时间的缘故，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约翰写这一句话的对象是信徒，因为他称他们为小子们。那写这一句话的用意是什么呢？是要警戒他们。什么警戒呢？就是不要受人的诱惑。记得亚当和夏娃受谁的诱惑？魔鬼。那今天我们说，哎，这个某某人讲没有问题啊，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他说去马场赌博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嗜好，一种兴趣啊，你没有兴趣不用紧，这个是我的兴趣。那么每个周五我要去葛兰芝的这个马场所以不要受人的诱惑，你不好说他也是基督徒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做的某件事情是不对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什么？那个人也是这样啊，对吗？他也是基督徒啊。更好的就是那个牧师也是这样啊。所以你想当牧师，记得很多时候人家都会以你为榜样啊。但弟兄姐妹，这里约翰要警戒我们的是不要受人的诱惑，明白吗？你要自己清楚知道这是神说的，我不做了我不做了。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我们有正确的行为。他说行义的才是义人，第七节，行义的才是义人，有没有看到中间的那一句话？ OK， 行义的才是义人。这里我要强调，我们成为义人，第一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公义我们都知道这个义字的这个原文呢是羔羊和我，对吗？羔在上面和我在下面，现在简写一撇一捺一点就是义，很容易写。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公义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义。那我们有了基督的义呢，那不一定我就是继续成为一个义人，我们要行义才是一个公义的人，你明白吗如果你说我做生意啊不能够公义，这里要骗一点点，那里要骗一点点，哎呀我是一个好人啊，那你想一想这样的讲行得通吗？行得通。但想一想，今天你被那一个做生意的人骗了，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骗我，他还想他是公义的人你就会觉得不舒服了，对不对？你被他骗了嘛但是你骗人的时候呢，哇，很好很好，对吗？所以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行义的才是义人。给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我们要行公义主要的 是因为我要向我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在我的言语行为上要公义，不是要你说哇你是一个好人，我也不需要等人来说你是一个好人。我行公义心里主要的目的是我要向我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是你的心意吗？所以结束的时候他说行公第十节哈，他说谁是神的儿女，然后他又问谁是魔鬼的儿女。那行公义的爱弟兄的就是神的儿女，那谁是魔鬼的儿女呢？就是行不公义的不爱弟兄的。好，今天的信息呢就到这里，因为在下个星期呢我们就会来看谁是神的儿女，就是行公义。那行公义今天已经讲了对吗？那你会发觉从第十一节到十八节呢，约翰在强调的是什么呢？彼此相爱。那我在下个星期呢就与大家来看这个题目彼此相爱，然后你看约翰讲的很有趣，讲到彼此相爱的特征。求主帮助我们不犯罪，不能犯罪，他的意思就是犯罪不是我们的习惯。